就没有给你讲全部啊。如果你看我们科幻史，就中国科幻老是起起伏伏的，一会儿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挺好，像晚清时候都觉得挺好，然后大家都弄完了以后，一会儿也说哎这个其实没有用，他也不是搞这个的，然后就下去了。两个作品得奖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科幻小说确实是在国际的这个先例。
人物写的不好他觉得是科幻，你要人物写好了你不是科幻了。
就表达观点很明确，就是说科幻文学，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科幻文学，其实已经是基本上死了的一种文学。对，你别看中国现在得奖什么这些，其实这个文学是走下坡路的文学。其实电子游戏比电影还高，就科幻电子游戏它的收益比电影还高。那么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今天如果再谈科幻的时候，它载体已经转移了，所以这也是小说死亡的原因。就科幻小说为什么死，它跑到电影里面，现在又跑到这个游戏。
言之有物，不止硬核，欢迎来到硬核读书会 FM， 又是好久不见，我是主持人钟毅。提到科幻你想到什么？无尽的宇宙、黑洞、平行世界、飞船、人工智能、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泰德江的你一生的故事，又或者是诺兰的星际穿越、卡梅隆的阿凡达，又或者是最近超火的剧集爱斯基。那提到中国科幻你想到什么？刘慈欣、三体、流浪地球、好警方、科幻世界、星云奖、云和奖。因为爱斯基，许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迷的人，比如我，一点也不意外地借着影像的力量开始重新思考科幻。南方科技大学的吴岩教授不仅写科幻小说，也是中国科幻的重要参与者。最近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以及《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出版。在阅读这两部作品之前，我对中国科幻的了解仅限于近十多年。我知道那些响亮的名字，比如刘慈欣、郝景芳，还有他们的代表作《三体》《流浪地球》《北京折叠》，但在阅读之后才发现，中国科幻史要比我们预设的长得多，也复杂得多。反观这么多年来，人们对科幻的偏见、期待、误解以及无视，还有最近对科幻的再发现，都是时代留下的印记。我和我的同事王亚琪在深圳采访了吴岩教授。欢迎来到硬核读书会 FM， 我们换个角度，用属于未来的科幻认识当下。那先请吴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吴岩，是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下属的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的主任。
大家好，我是王亚琪。
您当时为什么写科幻？
写科幻就是因为喜欢嘛。我是71年上的小学，71年那会儿，你想那个都没什么书，到处找书没有书，最后呢能找到的呢，一个是某个同学家里边还存了一本没扔没丢没给上交没给什么科普的科幻的，我就最喜欢了。好多书当时那个封面都没了，前几页都没了，然后你得从不知道第几页开始看，然后看看哎觉得挺有意思，最后你看你都不知道什么名，这是一种来源。还有一种来源呢，就是旧的图书馆，当时图书馆也都封了，都贴的封条。但是呢，有些叔叔阿姨偷偷的会把那个图书馆里边的书拿出来。像我原来生活在部队大院，那个大院里边就有一个图书馆，因为我们那个院是空政的一个院，当时是搞那个话剧、歌剧、歌舞，就是它有一个创作室，然后有图书馆，这图书是为创作、文艺创作用的，也给封了。然后我们就开，然后进去看，哇，那些书都是过去书，其中就有什么呢？凡尔纳的书啊，海底两万里啊，神秘岛啊，哎呀，你就觉得太好看了，所以这样就喜欢上科幻了。后来就有机会的时候，76年以后，粉碎三人帮以后，这个东西又恢复了，啊，有机会写，我就开始写。
所以对您影响最深的还是凡尔纳。
我最近做了一条，其实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啊，有的作家你们从来没听说过，比如说1960年时候出过一本书，叫《在科学世界里》。啊，这书你们从来没听说过，是一个作家叫郭以石，这个作家你们也没听说过。但是这本书呢，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喜欢科学，他做了点实验，弄一个雨伞啊，从高处跳啊什么这些，结果把脚给就是摔了。摔了以后，他父母就坚决不准他再搞实验，又特别爱科学。这时候他就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让他干什么呢？就是到科学世界去参观。哎呀，他就拿了这个信以后，就坐飞机去了科学世界。他也没说这科学世界在哪，在未来啊，在现在啊，反正坐飞机就能到。 到了以后，哇，那全都是另一个世界。说有原子能的那个科技啊，育种都是原子能照射过的啊，然后电发电是原子能发电，然后有那个什么太空技术，什么上月球、南北极的开发，什么全有。最后他整个在科学世界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要回家，从月球回来，回来以后就回家。我印象特别深，我永远记着这点，就是他到家以后，他父母改变了主意，就是说支持他搞科学了。然后给他买了一柜子的各种科学仪器，我记得一打开柜子门，什么显微镜，什么烧瓶，什么酒精灯，什么，哇，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激动，就想我父母什么时候要能给我弄这些东西，哎，那就太好了。所以这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那个科幻小说啊。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还有中国有作家萧剑亨，也老作家，他写的布克的奇遇，一个狗丢了就被汽车撞死了，后来过了几天回来了，一发现他头给换了，就是换头术，器官移植，看了以后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后来这作家我也特崇拜，像这些作家我都特崇拜。
所以当时也是可能我们忽略了在六七十年代那一批作家，
你们完全不知道，对，
甚至在那本书里面其实也没有提到过很多。可能叶永烈老师我是有印象的，
叶永烈是七八年了，对
对，就是他之后的，我们是改革开放前后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露出，但是到前面我们真的完全，
你们是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二十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啊，所以因为你没有拿到那本书，二十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是从晚清写起，一直就是晚清时候科幻是怎么样，然后民国时候科幻怎么样，然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前十七年是怎么样，文革期间就没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样，我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的，因为我是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史，所以我写到1999年。这本书开始的时候是中国的第一个作家是梁启超最早写科幻，然后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作家就是刘慈欣，所以刘慈欣
当时卡在那个点上，
他1999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所以刘慈欣是最后一个作家，所以我的这本书里就是远在刘慈欣之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辉煌的科幻的历史。
亚奇，你之前说你经常看科幻世界是因为没有书看，
是因为在学校门口就是会有杂志摊嘛，杂志摊里就有很多比如科幻世界啊或者是萌芽这样的杂志，然后对于就是学理科的14、15岁、15、16岁的男孩来说，可能科幻世界是一个相对很就吸引人的一个看法吧。
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我自己读科幻世界是在有宝树的文章
OK
对，我当时是有印象的，它还有一个副刊是奇幻类的，
非奇幻文学，
对，那个我可能又更感兴趣，对，就我和他不同，就是他可能对科幻更感兴趣，
明白明白，非奇幻，
我对那个可能就是奇幻类的更感兴趣，也是不同，我甚至都觉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我三年级我爸给我买了一本那个三卷本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
嗯，
好像是叫成明主编的，我忘记了，挺漂亮的彩页，里面是根据不同的内容，有一卷是专门讲恐龙的，就他在那个恐龙世界里也有点像你那个漫游的形式，
明白，
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在人体里边漫游的，就是不同的那个，我当时觉得这个就可能也算是某种科幻，也一直
就我不知道你说的十万个为什么是那种，就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是中国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品牌，
对
啊，它那个应该不止三本，
是吧，就是一个彩页的，但是它是有一
个
人物，
比如什么彩图版十万个人，就是已经是不是原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了，
就应该是九十年代末
90年代的吧。哎，你说起十万个为什么，我可以给你讲，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你们要来采访关于科幻的问题，但是你说起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跟科幻之间关系特别密切，
对，
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最早的那批科幻的作家，就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幻作家，大部分人参加过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
所以其实科幻和科普的连接最开始就是在
咱们中国，原来是把科幻放在科普里边的，
对，
你知道吧，原来是在科普里面有一种门类叫科学文艺，这科学文艺里边有科幻，然后有科学童话、科学报告文学、科学诗歌什么这些，所以那时候就是你要找科普这些人你能找到科幻，在当时后来80年代以后逐渐的就是脱离开，因为打起来了，然后就脱离开了科普，就变到文学这边了。
我是在这本文论里，就是他有说到80年代叶永烈和一位要抨击他说科幻文学中有很多并不切合实际的那个
真硕南，真硕南他是搞恐龙的，那个人是搞恐龙研究的，然后叶永烈写的是关于恐龙的小说，然后他出来指这个作品就都写错了， 对对对，是这样哈，就是说你要讲这个科普和科幻呢，其实还可以找到更远，就是中国为什么会有科幻，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应该说还是都起源中国所有的现在的问题都是1840是吧，1840这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那个过去的这个帝国，不能叫帝国，其实帝国是个外国概念，就中国的这种封建的这种这个王朝吧，它和那个帝国非常不一样。因为最近我也看了一个文章，就是他那个就外国他那所谓帝国哈，你比如欧洲的那些，他那个君主和外州的关系还是很松散，就是他可能只派一个人在那儿，然后只任命一个那种领主啊什么那些的，然后他这个国土之间呢有一些行商啊什么那些，都是外国。中国是不一样，中国这个王朝吧，他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央决定，就是哪怕一个县。一个市 那会儿不叫市了，一个小小的村庄都是中央决定的，中央派，然后所以这是就不一样，所以不能叫帝国哈。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现代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最主要是因为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然后呢中国不能够持续过去那种这个天朝的那么一个啊一种跟人无关是吧，自己独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不能这样。而且一下子发现呢，就是原来觉得我们特别强，这时候呢他那个船坚炮利一过来以后，就觉得让外国就打了嘛，后来就殖民地嘛。在这个时候呢，大量的知识分子就出来要到国外去看看，你像魏源啊什么这些人就到国外去嘛，回来写了一些书，讲哇其实外国的这些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就这时候呢，就有一大批人想要把一些先进的科技甚至制度什么这些把它引进中国。那么科幻文学其实也是这股大思潮里的一部分。当时呢是这样，就是最早是梁启超来就搞这件事儿，就搞科幻这件事儿。其实即使到今天哈，你比如说你到我们那个南方科技大学去，你找那些搞理工科的老师们，你问他科幻小说是干什么的，他还是会说是用来普及科学知识的，说因为中国现在那个科学知识还缺乏，所以科幻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所以它是一个普遍的一种思想，几乎到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然后我们呢是做了一些工作，因为从80年代之后，就科幻其实原来它是个文学，就是文学的那个构造和科普的那个构造是不一样的。就科普的构造是什么呢？科学家有些东西想传达给老百姓，就是让公众理解我这科学啊，然后你可以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科普，就这一块。当然还有政府也想让老百姓更好的理解科学，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成为一个这个市民啊，这么一种情况。但实际上科幻呢，最早它在国外是什么呢，就是作家里边一批对科学特别敏感的人，他们感受到科技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一种疑问啊，就是一种他们突然觉得受不了了，因为科技的变化让他们就一旦他觉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把它写在小说里边。所以他完全是文学家去表现科学，这是科幻。而科普呢，是应该是科学的这些工作者，然后去传达他们的科学知识，这是两种人。但到中国来呢，就变成这样了。由于我们科学不足，所以我们又发现这个科幻小说这东西，干脆科幻小说用来传播科学吧，就把这俩东西给并成一个了。然后那么多年一直是把它并成一个，是这样造成的你说的那种。而且到今天，大家还是这么认为的。就你到我们的学校里边，只要你跟科学家坐在一块儿啊，你到外边好多地方一聊起来，就是说。哦，那科幻小说那就普及科学知识啊，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看法。但是呢，由于我刚才讲了，就当作家们也照这弄的呀，就是中国后来一直照这弄，最后呢作家们就觉得照这个弄啊弄不出来，就是我说那萧剑恒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他说我们也是这个弄的呀，最后我们发现我得给你这个故事加好多故事，然后我得给把这个知识给它弄浅了，得给它打碎了，甚至我还叫虚构啊，是吧，我还得弄好多这个，最后得拿出来呢科学家也不认可，然后呢那个读者呢拿到这个呢也不是你说那知识，就我们说干脆这不是干这个的，那它应该是文学。那么是文学你知道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作家们也不认可这东西，作家们觉得这什么东西是吧，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人的人性啊啊，人爱情啊，就写这些，你这什么弄些物质的东西进来，你这根本就是在文学里是最 low 的啊！就我们不认可这是文学，这是一个下等文学，就是那样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最主要做的一个工作，包括我在内啊，就是我们要让科幻小说让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方向。后来我们讲什么，就是说它是一种给人创造力的， 就这种作品是既不是普及科学知识的，也不是弄你那个什么文啊什么那些东西，我们是要给传播创造力的。所以现在啊，我们那个二十世纪中国观是后来你就看到逐渐的就转向提供创造力，现在正在使老百姓接受这观点。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任务是肩负在科幻小说上
面。对对对，就是说也不是说写着玩的，这东西是这样，你也可以写着玩，但你如果让它广泛的流行，你必须有一个说辞，对不对？对吧？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你必须有一个说辞。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还有那个美国的著名的那个学者就说：“说现在中国那么没钱，你印那么多科幻小说干嘛呀？这都是流行文学啊。”他这么说的，你就知道这个。当你看科幻史的时候，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背景，你就觉得哎，这不是这不挺正常的吗？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背景哦，你就知道我们每走一步的时候，其实克服了重重困难。人民文学在中国是什么？哎，你们知道，就是它是那个党刊，像我们这些写作的，我一定要在人民文学发一篇文章才代表我变成作家。你比如广东作家，他要在人民文学发篇文章代表他是全国的作家。所以这个科幻小说第一次上了，也不是第一次，之前就是别的上过，但是这个粉丝上以后就他上去了，这样就代表什么？文学界对科幻小说认可。而文学界认可的这篇作品呢是没有科技的啊，你要注意这个。对，他把删掉。然后关键是什么呢？这是1978年，结果1978年中国第一次做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你们知道现在每年有评奖，曾经有几年那个评奖特别大家万众瞩目，1978年是第一年。结果评奖以后呢，当时第一名获奖的什么呢？就是有一篇小说叫《伤痕》。你听说过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因为有这篇小说，然后是揭露四人帮的伤痕。那么在这次评奖里边，《山无党上死光》是获奖的，而且据说大众投票他是第五名，就特别高给他的投票。结果呢，有的文学家出来说这不能得奖，说这个因为他是科幻的，科幻的不是文学。后来那编辑就不高兴了，编辑说我是费半天劲把这个东西组过来，然后呢我还发表，发表以后呢读者认可，你不能给他拿掉，最后就同意他在上面得奖，但是把他要从第五名拉下来，最后呢就再也不是多少名，反正就是给他往后推了好多名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给他发奖的时候，这个童文正发表了一个讲演，这个讲演就在这里有，就是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这篇文章特别重要，就是如果说这本书里重要一共只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鲁迅的，就是那个叫《越界旅行变言》，就是他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必须是科普，就鲁迅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童文正的这篇文章就是讲，他说科普其实是做不到的，就大概这意思，他也不敢硬说，他最后就说，他说假如普及，我们只能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只能普及人生观。所以后来就开始出来有人批评他，说这叫什么呢？这叫灵魂出窍的文学。你看到我后边写了，就是说科学是灵魂，你这没有灵魂，灵魂出窍。所以这两篇文章是这本书的这个核心，就也是我们中国科幻史的核心，两个大的转向，就大概是这么一状况。那么出了这个以后呢，就开始对科幻小说啊就有质疑，就各种人就说你看那不科普啊，他们这些人不搞科普了，对吧？那这个呢，科幻作家呢看了他这写的以后，你觉得说的对呀，我们就是文学啊，我们怎么能不是文学呢？这些人就写了好多文学，然后呢这个叶永烈这些人也就被质疑。所以你说的那个对叶永烈的质疑呢是另一个特别重要的质疑，就是请那个恐龙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你这个作品里边不符合恐龙的科学技术。然后我其实我要选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才好看的，你们就没看到。但是呢那个作家已经死了，就是那个恐龙专家已经死了，我想我找着他的儿子女儿呢，他不一定给我版权，你知道吧？因为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是请了这个恐龙专家来打这个叶永烈。那叶永烈这篇作品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他比小灵通漫游未来写的还好。他写的什么呢？他写的就是人类怎么复活恐龙，他和侏罗纪公园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侏罗纪公园前多少年，你像这1978年，侏罗纪公园是90年代20年前写的。他写的什么呢？就是中国有个登山队登珠穆朗玛峰，然后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化石弹，那个化石弹呢其中有一颗弹呢外边包着这个琥珀，就是也不是怎么下弹的时候不知道是从卵巢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把它包成一琥珀。那这样的话他们整个把这些弹就都带回到那个地面，到这个博物馆，然后开始做研究。一研究以后啊，就把那个弹切下来以后啊，一听吧，这个弹里边有那个水的声音，里边还有液体，然后就要想办法。但是这个琥珀它已经都包在外边，外边都等于石头了嘛，然后它怎么把它 敲开，通过技术，那时候也没有高科技，当时小说里写特别逗，是请那个玉雕的工人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按照雕玉石，然后按照他那纹理砸一些小洞，然后再用一个楔子，然后进去以后啪按照纹理给它劈开，劈开以后把这蛋拿出来，蛋拿出来以后它是活的呀，对吧？然后又找了那个农民，他们是养鸭子养鸡的，然后说你们能不能把这蛋给孵出来啊？然后这个农民说，这个我们只孵过鸡鸭啊，是吧，鸡啊什么21天啊，鸭是什么多少度啊，什么这些，他说你这东西第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第二我们不知道它温度，孵多少天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他们就研究了半天，最后说你这温度也大概就是这个温度，对吧，他说你身体的体温你能有多少度，你不可能100度孵这玩意儿，对吧，100度最后就是掌握了那么一个啊，把它放在温箱里就孵大概40-50天，最后就孵出来了。孵出来以后呢，一看呢有点像恐龙那么个动物啊，然后最有意思呢，他那个出来以后呢就喂他喝牛奶喝什么这些，长到2个月以后呢他不喝了，牛奶不喝了，然后就开始喂他各种东西吃，哎不吃，最后呢哎说试试吃不吃鱼，就把鱼也拿来吃了呀，说怎么能吃鱼啊，这太奇怪了。最后说什么呢，因为是喜马拉雅山原来是海，这是海里的恐龙，所以它是那个啊。后来长大了以后，最后小说的结尾就把它整个运到青岛，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海里边，在海里边拦一块，就像咱们游泳是拦一块，然后让这个恐龙啊，就是不是恐龙吧，反正看着很像恐龙，让这个东西在里面，就这么一小说。这小说当时写的特别好，而且它是分成2集在那个少年科学杂志登的。第一集发表了以后，那个什么上海电影制片厂啊什么就打电话说我们要拍电影，说这个太棒了什么的，这些就一下叶永烈的声望也是就靠这个就都起来的很厉害。结果他选的这个恐龙专家呢就特别牛逼，他就写，他说你这个完全不符合恐龙的科技，为什么呢，他说我跟你说3条啊。第一条，他说你先找到了恐龙的脚印，然后找最后你找到一窝蛋，这是你写的。他说在恐龙科技里边，化石埋藏学里边，脚印和蛋是不能放在一块儿的。为什么不能放在一块儿呢？他说脚印之所以能变成化石，是因为必须得是阴面阴雨的天气踩一个印儿，然后经过地质的那个变化，他才能把这脚印留下来。他说这个蛋呢，动物永远不会生在阴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要孵蛋，它要通过太阳照，然后它自己要在阳光底下，所以才能这，所以这两个是不可能在一块儿的，这你不懂科技，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小说里说琥珀，因为琥珀里经常有一些什么小虫子什么这些的啊，而且书里还讲，他那个作品里还讲什么呢，曾经把几千年前中国那个莲子你知道吧，找到古莲子然后种起来，什么银杏什么种起来，然后10000年前的细菌最后一点点都复活。他说可是10000年前和恐龙这个多少亿年前，他说多少亿年这东西早都变成石头了，这是第二个你说的不行。第三个你说的不行，就是海里边哦，他讲他这个恐龙啊，那脚上有蹼，就是划水用的蹼，所以他是海里的，加上这几个字就在海里。他说你说的都不对，他说那个海里边没有恐龙。然后他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狠，就我其实我特别想用他这文章。
所以这个和后来就是科幻文艺和科幻世界是杂志的发展是相关的，是吧？
对对，科幻世界呢，在这之前呢，也是整个这个潮流里边，它当时叫科学文艺，就是我跟你讲的，它那杂志名字就叫科学文艺，然后既发表科幻小说，又发表科学童话、科学诗什么这些的。然后这么一闹以后呢，那这个杂志就没不行了，是吧？因为什么？这些作家都不敢写了啊！叶永烈当场就宣布，我不写了，我写报告文学去了。这样的话，接下来的几年，大概有4-5年的时间，就社会上科幻就变得特别少，就这么一个状况。然后，但是呢，一个是科幻世界这个杂志，就是科学文艺。还有一帮人他得生活呀，对吧？他们那个后来干脆又把这个杂志改成那个，有一阵儿他们出那教辅，他们出了好多教辅，靠教辅生活。然后后来有一对呢，那个报告文学特别流行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杂志改了一个名，搞那个科学报告文学，所以这个杂志有一段时间叫奇谈，这个奇谈就是报告文学，就报告文学也活不下去。后来到90年代他们说再转个向是试试科幻小说，所以这是后来啊，那时候就出现王靖康啊，这你熟悉的王靖康、星河、河西，到最后出现这个像那个刘慈欣，就这样，就所有的科幻这些作者，后来不是没人出了吗？然后他们又搞科幻杂志嘛，这样的话就把科幻作者想要都吸引过来。那一段时间我是他们的副主编啊，
嗯，
对，90年代我是他的副主编，所以最主要就是帮他组织这些作者。
那从刘慈欣和郝景芳获得雨果奖之后，当时成为了现象级作品吧，就北京折叠和三体，就是这种现象级作品是大家对于这个获得这种国际奖项的狂热，还是说对中国科幻确实有一个实打实的就是促进的作用？
也有实打实的促进作用。那个没有给你讲全部啊，如果你看我们科幻史，就中国科幻老是起起伏伏的，一会儿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挺好，像晚清的时候都觉得挺好，然后大家都弄完了以后，一会儿也说哎，这个其实没有用，他也不是搞这个的，然后就又下去了。然后到新中国建国了，然后又觉得哎，这东西对咱们实现这个什么当时讲的这个科技现代化这些好有好处，然后大家又搞，过几年又觉得这不行，又下去。那就老这么起起伏伏，这样的话，最后一次起伏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到80年代不是又把它打下去了吗？然后到90年代又逐渐要把它扶起来，然后但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因为70、80年代有什么？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啊，什么童文正《珊瑚岛上死光》，郑文光《飞向人马座》，当时那实打实的有这个作品。但是到90年代以后呢，虽然王健康、何西他们也写啊，王健康有一个作品当时还不错，就是叫这个《生命之歌》，当时还是受到那个读者的欢迎，但是也没有特别就是说让广泛的那个科幻圈以外的人知道，没有。当时《小灵通漫游未来》是科幻圈以外的人知道啊，所以这时候没有。但是到了这个三体出来以后，逐渐的让出圈了，出圈以后，那这就是你说的实打实的影响。再加上到那个他又获得了国际奖，然后这回这个影响就更实在了，就是认为你看我们中国和世界的距离，我们已经是在世界前列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对信心对各方面确实也是。
所以从您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他们获得雨果奖之后，有中国科幻文学出版有什么样就是
对我跟你讲，就是大的变化啊。一个是现在作者越来越多，过去就是一些这些科幻迷爱好者在写，是吧？偶尔有一两个什么搞科学的人想写啊什么这些，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每年那个征文有很多很多，然后作者我到搞科技的，你像这深圳鹏程实验室到那儿，哎，就有的人就想写啊，原来在北师大有的教授就找我啊，搞天文的。最近哎，昨天他还上了热搜了，张同杰，他说那个他们收到外星球信号什么的那些，像他也写了，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但后来让我给那个泼冷水了，所以他后来他也没在那。就你看啊，一个科技的人，还有搞文学的人，过去都就认为这都是太低级了，但是他们现在也抢着进来写啊。然后这些青少年，各行各业的人，现在都开始广泛写。现在我们中国出的书有多少啊？有的时候我们一年超过1000种光科幻文学。什么叫超过1000种？一天就有2-3本新书，你想想，那真的是实打实的影响。
那刘慈欣获奖应该是10，哎，不对，是后面了，后面几年了。
刘慈欣呢，他是这么
翻译过去了，刘宇坤翻译了之后，然后他
对
15年得奖。但是其实是我从我的观察来讲，从10那个时候开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当时的院线随着那个商业地产的兴起，就是基本上每个城市里面它会配有好几个就是电影院嘛，然后电影院当时大规模的国外的一些大片上来了之后，我觉得对人们可能也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都觉得变形金刚是正常的，然后漫威看漫威这些在不同的宇宙里面或者不同的超能力的人也算是某种科幻的变体，虽然它不是严谨的那种科幻，然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觉得啊，那是不是也可以参与到这种幻想的文学类别里边。还有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是普罗米修斯上映，我之前不怎么爱看科幻，但是当时就整个也听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就觉得哎很好玩，也不是很好玩，就是很震撼，你会觉得哎，好像是其他的媒介没有给你过这么直观的一个关于探索的故事，可能之前在电脑上看或者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它这个媒介效应是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吧，就是商业地产还有电影院的兴起算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吧，也刚好是刘慈欣老师和郝景芳老师这两个很有名的作品获奖之后那一段都是一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就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
刘慈欣的这个书呢，是先在中国热起来的。
对
啊，他那个其实他是2016发表的第一本，就是在科幻世界上登了三体一，06年，然后08是第二本，然后他发了以后呢，科幻迷就很喜欢，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影响，所以写完两本以后，发表两本以后，刘慈欣就不想写了， 你说妈你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的那个编辑就梁海军就说你看你这你怎么把这事儿弄完吧，对吧，有始有终，你怎么也得给他都给弄完就完事儿了嘛，对吧，最后就把第三本也写完。没想到第三本写完以后呢，他那个逐渐就发酵还是有影响。那他这个影响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是由互联网的这些人给他弄起来的。当时雷军啊什么这些人看了看了以后特别喜欢，就互联网的这帮人。据说雷军是让小米的员工都得买，呵呵，说里边有什么商战法则在里边什么等等这些，反正就弄了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四处传播。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学生，就这个书后来在中学生里产生影响，就这两个一卷，逐渐的就开始把这个就卷大了。再加上后来翻译成英文，又在国外又获奖了啊，这个那在国外获奖，这个影响就挺大的了，是吧？所以是这么一个逐渐的把它这个做起来的。再加上第二年郝景芳又得奖啊，这样就大家觉得哎呀中国真的是走在前面。像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入围，但是就不一定能得啊。
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科幻文学可能已经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普及了。
不知道，
没有做过这方面研究。
不，他们也有人说就是你们这一代或者再往下的一代是对科幻文学应该是已经是比较普及的比较那个。你们的父辈那个再往上的他就不行。
所以就这本文论里还有一篇文章是在说99年的高考作文，
对对对对，
记忆可以移植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就是乡镇可能青年没有接触到过这些文章，但是它出现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考试。
是的是的，这个事儿挺那什么的。你看现在后来好多人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就是这年考的呀，他自己讲的。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他自己说的。
顺着雅琪那个问题我问下去，就是他其实科幻是涉及到一个阶级性的，就是那个文章里面有批评过，他说一个乡镇里面的乡村哦，乡村或者乡镇里面的小孩，我没有读过科幻，我也没有看过科幻电影，我完全不接触。我说记忆移植，那他可能会理解为把两个人的头砍下来，然后互相换一下，他理解的记忆移植。
确实。
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就是和城里面的出卷的老师他的期待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顺着这个科幻的阶级性想下去，当时郝景芳他发表的《北京折叠》，其实也是科幻，也在讨论这个阶级性。
对对对。
就是好像大家都会觉得研究科幻或者写科幻的这一批人他其实是在一个社会等级上更高，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不是说阶级性，而是说他们的文化水平真的是比较高，就是属于就是文化的一群，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不一定他是一个阶级，是可能是他是一个知识阶层，就科幻作者啊这些知识阶层是不一样的。然后但是你想就是说科幻作品里边总是会涉及到社会的变化，因为科技变化总有社会变化，那在这个社会变化里边呢，他这个作品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这是第二个我要说的。所以科幻作品里边你要是说有政治性，它也有政治性，因为它讲未来。你比如人工智能，现在人工智能也遇到这个啊，有人讲说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经过10年20年人工智能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阶层，你能够使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特别靠近的那些，你能够在高端深度改变人工智能的，和你那个普通老百姓每天你只能接受扫你码什么这些，这种人工智能的那个接受，这肯定是两个阶层。所以这个是科幻作品里必定会写到的，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第三个我想说呢，就是说这个科幻作家本身并不是一个高层的人啊。科幻作家本身，因为我写过一本书叫科幻文学论纲，在科幻文学论纲里我主要是证明，就是说其实科幻作者都是社会边缘，在科技领域里边这帮人也是边缘啊，属于不务正业。你看我刚才讲张宗杰是吧，他应该是搞科研的，就他们去搞写了个什么电视剧本，这就不务正业。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边也都是被抛弃，在国际关系里边也都是那些比较低的那些他在弄。那有人说在美国是高的，在美国这些呢是其实也是他们在整个那科研的阶层里边，他并不属于那科研阶层里边。所以这个得从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和这个中国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可能是现在这帮孩子已经有人说科幻是他们的缺省配置了啊，有这说法，那我觉得这个就特牛了是吧，已经是他们缺省配置，那对于我们来说搞科幻的我就特别高兴啊，将来他一定要拿这个东西在他身边。当然也可能未来会这样啊，但是这事特别复杂，阶层的问题特别复杂。但是郝景芳的获奖我想说特别重要，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科幻小说就得过一次奖，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偶然性的，对啊，你比如说有一天突然好多国家都没参加这个运动会，然后有各种原因啊，下雨啊什么这些，就我们国家去了一个运动员就跑了第一名，你能说我们国家就最牛吗？你不能说他最牛。但是如果两年接着都能得奖，这个概率是很少的。别人就是经常讲说中国的体育，什么叫做高水平的体育？不是说你有几个冠军是高水平，而是说那前面那些名次大部分都是你中国的。你看其实美国就是这样，就说明他那锻炼的水平各方面都挺高的，那这次他得，这次他得，但是整体的来说他水平高。所以两个作品得奖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就中国的科幻小说确实是在国际的这个先例里，
而且是可以被看见的。
可以被看见的，当然当然。
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其实争议一直都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他的文学性不足，
嗯，
也是一个刚刚我们聊到过的和科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嘛，
嗯，
有人说他的描写很直白，或者说他没有一些文学应该有的比较优美的表达，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他写人物会写得很干瘪，
嗯，
然后第二个批评是说他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形象。我知道是好像他在国外出版的时候是有编辑有大动干戈，就是可能就是给他修改了很多关于女性的描写，
他需要有政治正确。
对，其实不只是刘慈欣老师和对这个性别上的描写，之前也有很多中国科幻男性作家写的，他会有一种可能天然的吧，因为很难觉察到对女性的那种尊重，然后可能现在会大家会越来越注意了。就是这两个批评您是怎么看的？一个是他的文学性，
就是这个文学性问题，那我这儿已经完全解决了。这关键你就做这个批评的时候，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立场如果是站在那个经典的那个所谓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啊产生的那种西方经典的那所谓的文学那个角度下来，你可能会有这个批评。但是呢，科幻文学啊，包括武侠文学啊，包括什么这些啊，它都不是那个经典的文学。它都是，你看科幻文学是在科技时代以后产生的一种文学，就这种文学呢，其实在早期的这种美学的里边它是不关注的。所以陈平原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千古文人侠客梦》，过去认为武侠小说也是低级的啊，但是他这本书就研究武侠小说，然后认为武侠小说有他自己的美学。他在最后其中就提到，他是讲就是说像科幻啊武侠啊这些东西啊，由于它不在原来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那个范围之内，所以这些东西就无法用文学的这个来判定，就是需要给这些文学建立一种新的美学，对吧？你比如说科技的这些东西，说实在的，你找个作家，找个那个经典的文学家，他根本他都不懂，他这个美在哪儿他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用你那个来判断这个文学就没有用，你确实你觉得它在你那里是最 low 的，但是你那个不能 cover 所有的文学，你不能 cover 掉这个文学啊，这是我要说的这个一个问题啊。所以后来在那个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我们当时在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所开过一个会，叫中国想象力研讨会。当然这个会大刘我们都去了，而且我们都上午都发了言。大刘就讲了一个，他说如果要是你现在这个文学，就是所谓文学是人学，对吧？啊，站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性啊什么这些的。他说但是你有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上万年吧，几万年，可能十万年，最多二十万年，而这二十万年里边有文明的可能一万年，是吧？有记载的五千年，是吧？那这么短的一个这个时程，然后呢还有一个从宇宙大爆炸一直到宇宙的未来，
长时间和短时间，
对。所以他说讲你这个文学你只 cover 这么一块，对吧？但是我科幻文学我 cover 的是这一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你那个文学是我这个科幻文学里的一部分。所以呢你无法用你那个来评判，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讲这个物质世界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在你那没用了，因为你那是人的问题啊，你讲物就没用了。但是我这个我是要讲啊，对吧？所以科幻小说里边有的完全没人物，它就是讲一个宇宙的发展，就它能形成一个故事啊，或者它完全没有人，它就是讲机器未来机器的变化啊，然后它也是一个故事，对吧？这些都和你那无关。所以这又是一个，就是文学到底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即使站在原来的那个角度呢，现在也有一些学者来研究这个科幻文学，他们也提出他们观点。他说比如说人物呢有好多种，你过去那我们说谁写特别好，什么托尔斯泰写特别好，什么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特别好什么这些，他说现在科幻小说这些人物叫什么呢？它叫功能性人物。它这些功能性人物呢，它只是要完成一个功能， 而不是说他的内心世界特别重要，他放在这儿，他就是要去摁那个电钮的。就刘慈欣那个小说《执剑人》，他这个执剑人，他主要是要执这个剑，主要让这件事往前发展，所以这是另一种人物，这种人物就叫功能性人物。所以你看，站在这个那种纯文学角度，他也有这么一种看法。所以现在呢，对那个呢，而我自己我感觉就是文学本身纯文学那些东西已经走到头了，就是他们也必须发展，所以他们应该借助科幻文学的这些变化，科幻文学带来的新的东西，来去反观他的那个文学应该怎么发展啊，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我想起来大刘在那个文论里边有写过，他说中国科幻作家，包括中国整个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创作氛围吧，其实他不是特别有对宇宙的或者说是对一个更宏大事物的真正的宗教般的崇拜。他就说，举例说，可能有一些很多国外的科幻作家，他会写一些中国人不太注意的宇宙的恢宏，可能中国人会更把自己的人物当成一个工具，然后就说我要写一个太空歌剧，那我就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可能中国的科幻作家会犯这种毛病。但是呢，在国外的一些作家，他们已经开始思考了更宏大的问题，然后嵌入到他的描写当中。其实很多人说大刘在《三体》里边文学性不够强，但我觉得回想起来有很多很震撼的地方，都是并不是说借助于那些人物给我的，反而是他对那些设定还有他整个世界的架构就很轻轻的去写，可能一两句话里边，然后你就能感受到哇，这个好像是从前没有的角度，所以他才能吸引这么多人。
是这样，
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对科幻作家的偏见一直都在，然后没有把它和传统的文学，也没有把它和科幻给分开，这个想往里面加一点，那个想往里面加一点，到时候就会变成可能反而会制约我们自己想象力的一个发展嘛，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就是说他提的这些建议也挺好的，你要把人物写得更有深度更有人性，这也挺好的。但是呢，科幻作品就是这个，我跟你讲，我最近我出了一本小说，就《中国轨道号》。《中国轨道号》出了以后，人物我自己觉得就写特别好，就完全没有那个。而且我把科幻的那些东西，其实我那个科技特别牛，但是我都把它引在那故事里面。结果这个小说拿去评奖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说法，就说这不是科幻。就一旦你把这个写特别牛以后，他就不认为这是科幻了，
他觉得不够硬
啊。对，就是说你人物写的不好，他觉得是科幻，你明白吧？你要人物写好了，你不是科幻了，你明白吧？最后你还得要给他解释，这就是科幻。这里边
突然想起来，石黑一雄其实去年也出了《克拉拉与太阳》。
对，
其实我不觉得他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设定，但是可能石黑一雄会觉得，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他甚至不是科幻，他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存状况。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确实，大家对科幻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是的。
我们回到科幻它本身的一个功能来讲，在刚刚那个交错的世界里边，他有提到，他说最开始他写的那版序言里边就说世界终于追上了科幻的脚步，然后我们现在其实的状况更像是陷入某种疲惫，就是我们好像不会说期待科幻给我们带来那样子我们曾经有过的期待。
明白。
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太空飞船，我觉得很震撼，然后不管是文字上或者影像上，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是个标配，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其他一些设定，比如很火的平行宇宙，然后还有很火的一些黑洞，这些理论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反复出现之后，我们对宇宙或者说我们对其他世界的一种祛魅，我不知道有没有祛魅完成，但是可能大家就已经没有那种新鲜感了。那对科幻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是科幻现在会对这些有什么回应吗？
就在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我韩松刘秀娟的一个对话，这对话里边我就表达观点很明确，就是说科幻文学，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科幻文学，其实已经是基本上死了的一种文学。对，因为看中国现在得奖什么这些，其实这个文学是走下坡路的一个文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文学呢，它在那个弗兰肯斯坦的那会儿，玛丽雪莱啊什么那会儿啊，凡尔纳那会儿，甚至阿西莫夫他们那会儿，这个文学都是挺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说科学家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是吧，啊，或者是普通人有新的想法，然后借助科学的路径，然后经过研究，然后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他改变生活，他基本上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呢不是这样，今天就像你刚才讲的，为什么疲惫呢？因为今天是未来 无限期的和现实就已经接近了，甚至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未来已来，他们老不明白未来已来，他们觉得未来已来是一个口号
slogan。
对，其实未来已来不是口号，未来已来是现状，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未来里边啊。但是我们为什么疲惫？因为我们迎接不了。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手机，你知道手机每天会产生多少新的 APP 吗？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APP 每天成百上千，是吧？甚至更多的 APP 会产生，而且你只要用它，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你会能做到好多好多事。你用吗？你根本不用。就好多可能将来这个 APP 将来会变得特别特别有用，特别牛逼，你现在你根本就不用。这就是未来以来的一个状况。所以科幻文学也是这样，如果你现在还是写，哎呀，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点东西，或者你有个新的想法，然后过几年孕育，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不符合现实。所以我为什么讲，就是说科幻文学现在历史性的它已经被淘汰了，就是它现在是需要一种新的文学来取代。这种文学能表现出我刚才说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现在困惑了，你刚才说了你疲惫了，那么作家现在应该是把这种疲惫，把这种困惑写入一种新的文学里边，这种文学能够使你们产生这种感觉。其实还有，就科技还给我们带来一些别的感觉，你回去你仔细，你把这些都放松了以后，你逐渐去感悟，就那些感觉是什么，那些感觉是新的作品要写的。当然现在就我不知道谁还在写这些东西。嗯，
其实有点像黑镜里面给我们的感觉。是
黑镜就是赛博的这个，对，黑镜有一些是这样的，就是前几集啊，前两集，第三季开始就已经不是了，第三季就后来变成美国拍了，就又写故事写这些。
因为之前说科幻它本身有一个任务嘛，那这种新文学它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表达我们刚才感受的话，它和传统文学区别又是在哪里？
就是如果你要写的这个文学还是想要别人能够有共感，其实有两种作家，一种作家是给自己写的，一种作家是给读者写的。你要是想给读者写，你就需要跟读者有共感。但是你要说我就给我自己写着玩的，他爱看看得懂看不懂，爱看不看，那是另一回事。我现在咱们谈的都是那些要给读者看啊这种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和任何时代的一样，就是他要感动读者。
说的这个还挺有趣的，就是好像在最开始科幻之所以比较难，就中国科幻之所以比较难进入主流视野，和它和中国的一些影视它没有能力去做这些项目有关。然后现在像流浪地球还有三体的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好像大家都会觉得科幻是一个商业潜力很大的。
是。
然后您是怎么看这个科幻和商业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科幻不是只是小说文字载体的话啊，其实还有好多载体。影视现在是比较，因为我每年做那个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我们每年会算，就中国科幻产业比较强的小说只占每年小说大概占10%左右吧，甚至更少，因为小说大概在就是很低很低的。然后每年咱们有两个高的，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子游戏啊。其实电子游戏比电影还高，就科幻电子游戏啊，科幻题材电子游戏，它的收益一点还高。那么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今天如果再谈科幻的时候，它载体已经转移了，所以这也是小说死亡的原因。就科幻小说为什么死？它跑到电影里面啊，然后电影呢现在又跑到这个游戏，然后将来就都组合起来就是元宇宙，是吧？整个这些啊，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的，在这方面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人才不足啊。我们以为外国是先有小说，然后小说作家，然后改编电影什么的。其实你看美国是，美国小说跟电影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拨人，很少很少的作品是从原著改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人家电影人自己写的剧本，人就有一批科幻的编剧，就有一批科幻的。那咱们现在都没有，现在为什么还找刘慈欣他们买剧本，买那个小说，是吧？为什么现在小说还能卖？就是因为你这帮人没起来，过个5年10年，这帮电影人起来了，那根本就没人买，大部分都会做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游戏，游戏其实现在已经培养了一批作者，一批人，他们其实是单独在创作。咱们中国好多游戏，
能举例子吗？
反正我们每年算，就对，原来《王者荣耀》我不觉得是科幻，后来他们当地都是说《王者荣耀》是科幻，啊，最后我们一查，《王者荣耀》那个根儿上还真的是科幻，就是它的那个设定的根儿是科幻。 啊，然后最后我也把它搁里面。
那就估计占了很大一部分。
对呀、啊，你王者荣耀
这作品是《单身球计划》。
单身球计划啊，那是咱们中国做的。
是中国做的。
啊、中国做的那真的是挺好，反正有不少呢。我没仔细看，我都不玩，所以我就记不住。就咱们就游戏挺高的，
就是游戏影视这方面商业潜力还是十分巨大。其实说明是不是读者对于科幻本身还没有倦怠，就不会像刚才您说科幻已死，可能是从一个创作者要在想发掘出来更多新的东西，就在科幻这条路上发掘出来新的东西，这样
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死了，但是它如果电影它有
文字载体，就是更
就不单纯
不重要，
就是说它现在的这种刚才我讲的这种模式，就是科学家制造什么，然后逐渐的它会在今后影响人，就这个模式基本上都已经逐渐，你将来在电影里它也会死的。为什么？因为咱俩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实和未来之间是无限接入了，是吧？就是我们就生活在未来里边了啊，所以你如果还写这类的，就没有特别大的成功，你就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而且这个东西视觉的比那个书更厉害，就是老生常谈。你看我原来我看一些画，我觉得就你们说，哎呀，真宏伟啊，是吧？你再看一张，再看一张，再看，你就觉得不行了。同类的画我全都 pass 掉，都不行了。
刚刚你说到扎克伯格，好像，就美国硅谷那边，
嗯，
很科幻，走的算是比较近，就是有那种未来感。他们做的那些东西，之前，哎，雅琪是不是看那个飞翔回到太空？
回到太空，
马斯克的那个，
嗯，
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回到太空里，他说我们可能在69年内就已经可以登月了，但是后来我们好像是把这样一个技术给
忘了，
对，
是真的忘了。你知道为什么忘了吗？因为那一批专家后来他不登月了以后，那批专家就退役了，退出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就坐航天飞机去了，这些东西就留了一些图纸什么在那儿。我去看过他土星五号那个火箭啊什么，那些就登月用的，后来就没有生产了，全都没有了，那当然就忘了很多细节。你像那工匠精神，工匠做的时候他有很多焊接啊什么，有很多细节那些也没有了，所以他不是假忘了，他是真的忘了。但是他现在不是又想从那吗？
所以在科幻作品里会有这样，就是比如说作者会选择去认为一些技术是没有必要，然后把它给遗忘了，就是不是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
科幻作品里有太多了这样的作品，那个多利斯莱辛有一个叫《马拉丹恩历险记》，多利斯莱辛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对，金色笔记，那个《马拉丹恩历险记》他就写的就是未来啊，未来以后就是我们生活未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比如这个地铁什么的也在咱们世界上，飞机什么都在那儿，但不知道怎么开就忘了，所以人就变成那种就像有点像原始人的生活，然后但是我们是生活在这种大楼啊空调什么，但我们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怎么弄都不知道，核战争以后那就忘了吗？啊，好多，
所以是个比较确定的主题，就是经常也会有做，
对，就是太常见了，就是忘记的这件事太常见了。但是你刚才讲的马斯克的那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最近那个孙家山有篇文章写的特别好，就是现在美国他正在把一些好莱坞的产业和硅谷的产业融合，对，你看现在马斯克拍的很多东西就是好莱坞的那个技巧，拍视频然后给你发什么媒体，这就是他的一种转移。咱们最近还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也写挺好，叫未来定义权啊，就是他们提出来，就是说美国用他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实力，包括他的这个电影在四处，他讲未来科幻电影各国都看，其实他就定义了未来了，未来大家就觉得将来就是他这样的是未来，你中国的电影里没有在外边，你的那什么流浪地球什么，你的那些科幻电影你出不去，大家不接受你，其实他就无形中就定义了未来，但这个在中国的很少。
硅谷很吃这一套，他很吃悲观主义，所以那个赫拉利当时出来的时候才会很大家就觉得很棒，还有其实盖茨我也觉得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很乐观的企业家，但其实他在做最近在做的那些研究都是灾难研究，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疫情，包括一些更重大的灾难，
是的，是的，是的。
我的感觉是他们的重心一定是悲观的那种，
这个就很难说了，你说什么叫悲观什么叫乐观呀？他们也有很多乐观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有一些那个策划，就我刚才讲的就中美关系什么那些，他有很多是乐观的，就是怎么战胜你，然后使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那个局面，那也是很乐观的，所以并不是说哦就都是。所以姜小岩写了一个文章说的，科幻电影什么都是悲观的，说他计算过啊，看了多少500部电影，最后99%都是悲观的，什么这就是一个电影一个文学作品的乐观悲观，你很难讲它是乐观还是悲观。 你比如说他从头到尾都是悲观的，在这个电影的结尾的时候他写一句话，他说这个时候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在结尾的时候，那你说他这个书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你并不知道，你很难说，就是文学作品就很难讲悲观。我相信悲观和乐观的就是说都有，什么人都有，但是对于这个无产阶级来说可能是这个悲观的，因为就是世界这种不平等是越来越加剧。
我体会到这种悲观，可能我之前也和就是一些朋友聊过，包括像爱死机这种好莱坞产出的这个文化里边，它有一种巨大对人类的不信任。纵观一下，好像爱死机第三季和第二季和前面几季虽然有延续，但是它第三季它有一个更核心的内容，它就是人类不行，然后或者说是人类不值得，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从最开始的一个在废墟里漫游，然后到最后一个那个宇航员，到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宇航员在木星上和木星融为一体，
对对对，
也是有更宏大的存在，然后到虫群，然后虫群说我是以亿万年计，你这个人类根本不值一提，我把你同化掉，
是的，
也是这样一个思路。然后到最后也是就是感觉整个看下来，你会感觉到这种，我不知道是疫情影响还是因为什么，然后现在大家所有的创作者都会有一种很悲观的心态。
也有一个你知道，就是在文学作品里边，一个乐观的结尾和一个悲观的结尾，就是两者的
力量不一样，
不一样。就即使是那个他要处理成，但是美国的电影一般他处理的结尾他是乐观啊，因为美国他那个大众娱乐就要出电影院的时候，他要一家子要高高兴兴的走，他有这些。所以那欧洲电影就是哲思到最后就觉得，你都觉得看完电影你要自杀，他就不一样，他这种 对，就这里可能背后也还有一些文学的考量在里边，有一些那个技术的考量在里边，但是你要说就这种不平等的改变真的是太难了，就包括资本的力量。其实这个回到马克思，就你说马克思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这你很难说。
但其实大家现在的焦虑还是蛮普遍的，我感觉比如说谷歌工程师说 AI 已经具有性格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可能懂的人来看可能是一个觉得他在胡说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登上了比如说卫报头条，然后在微博上引起很大的讨论，就人们还是对这件事情是很焦虑的。
哎，这件事情暂时是不用焦虑，因为真正懂这个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就是人工智能离那个就现在弱人工智能离强人工智能还早呢、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说这种自主性，就你比如说狗，再傻的一只狗它是自主的，它进了以后它转一圈，然后它可能出去，然后它你说哎，你说你进来你不准出去，但是它出去，你说你不准吃，但是它吃，为什么？因为它有自主性。但是现在机器到现在为止没有，就这种自主性，就是你说宗教的就背后的第一推动它没有，它是需要人推动才行，什么时候这个有这种自主性才行。
不过人们好像一直都很焦虑，就是科幻文学里有写过，如果人工智能比如说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就好像一直是一个人类普遍对机器的一个不信任，还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哎，情感说现在机器还没有情感，情感是很好做的，因为我是研究心理学的嘛。什么是情感？情感就是认知的附加状态，就在认知过程里边，你比如说我跟你们俩聊天，然后我觉得聊挺高兴的，我喜欢和你们聊，这个高兴和喜欢这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聊的过程中比如说觉得挺顺的，然后我自己就有一种神经的递质啊，有一种液体它就在分泌在我血管里边啊，然后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我就愿意多聊会儿。然后聊两句不高兴的时候，在这个感觉他那个不高兴是什么？不高兴就是他在认知上觉得不好以后，他会分泌一种东西，然后就让我觉得呀，坐着我都不舒服。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将来你把这种地址你变成一种某种电子的回路啊，什么这些的，就完全可以做的。所以情感做起来很容易，我不觉得情感是一个难做的事。
那不就是我们看中的东西吗？
但是这个不是自主性，他有他自己的，他想要做什么，这是最关键的，你明白吗？就你真正你害怕的，并不是说他有情感。说这狗有情感了你害怕是吧，说猫有情绪你害怕，你不害怕，你是怕它，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它就突然它就怎么怎么样了，
它该输出 A 的时候它
对，你怕的是这个，这个它真的不受你控，然后它自己去弄点什么去了。情感还不好说，情感就很好，早晚的事儿，这是我个人认为啊，情感是早晚的事儿，就是过去连觉得你的认知都觉得他们不能啊， 啊，计算机不能，它只能分析点资料，是吧？分解点资料，分类。现在不是，它还可以做一些判断。